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彼得前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开圣经，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五章十二到十四节。翻到后请听我来读。我借着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拉简略地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又向你们证实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和我儿子马可都问候你们，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上帝的话语，愿荣耀归于三一真神。我们把时间交给宋文传道。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要再次的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使到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并且是不受拦阻的来敬拜你，能够自由的在这里来朝见你。我们就求你特别的怜悯我们，当我们接下来我们来聆听主你话语的宣讲的时候，求你帮助我能够把你话语清楚的来传讲，也让主你话语深植我们每个人的心田，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仰望你，依靠你，晓得在今生成圣的道路上，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随时的依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相信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有好些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吧，就是当你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或者到另外一个国家去，要么去那里上班，要么去那里工作的时候，啊，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好一些从国外来的弟兄姐妹们的话，对不对？你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哦，啊，当然年纪小的时候，你就会陪着你的父母亲，对不对？或者父母亲伴着你，在靠近家里的地方，在那里就读。可是特别到念到本科的时候，哦，你通常都要到别的地方去。啊，我不晓得你们还有这样的印象吗？就是当来到离别的时候，你父母亲会做什么？我说，比如第一次要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城市的时候，或者第一次要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的时候，他们会做什么？稍微留意的话，你就发现父母亲通常会唠叨一下啊，他会跟你讲说，哇，要出远门了，第一次出去，你要做这个做那个，不要忘记这个，不要忘记那个。No， 因为主要的就是父母亲希望孩子们能够谨记他们所告诉他们的啊，以便到了不同的地方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照顾自己。为什么？因为到了那边父母亲不在身旁嘛，对不对啊？所以父母亲都希望说，借着最后一面跟他谈的时候，送之前跟他讲所该讲的。可是呢，来到今天啊，刚才我讲那个经历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前的经历哦，对于你们一些人而言。不过来到今天我们这个数码时代的时候啊，人家父母亲不一定会再像以前那样唠叨了。为什么？哦，你发现你到了火车站不一定看到父母亲一直在跟孩子讲，机场也不会看到。为什么？因为随时可以视频，对不对？他随时可以打电话给你啊，现在联系你比以前容易的多了。他忘了跟你讲，他之后就打通电话给你，跟你视频，再跟你说，哎，刚才忘了，你要记得这样哦。不然每个礼拜跟你联系的时候，就一直不断提醒你说你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啊，尽管是如此啊，我记得，因为整十年前当我离开新加坡人的时候，那时候呢，是为了到全家要搬到美国去，一去那里学习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亲朋戚友啊，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到飞机场去送我们，送别的时候，很多人就讲了很多鼓励性的话啊。而我也记得说，哎，的确哦，不单是他们跟我讲，我也跟他们讲哦。所以到头来，我们也因为知道说，可能接待忙碌一段时间，可能不见到，所以你都会，你对不同的人，你会讲不同东西，你希望给他一些一些提醒啊，一些的留念的一些的感想。而主要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希望说，我们各自能够记得彼此所说过的最后一番话。啊，能够把这个牢记在心，而且对自己是对彼此是有益的。今天呢，我们将会从彼得前书的最后的这段这三节经文当中， 那我们也会看见彼得，他也要向他的读者来说最后的一番话。就在这最后一番话当中呢，彼得还是不忘记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鼓励和提醒。所以今天就是帮助我们，当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五章的第十二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们将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就是末了的话。我们将会从两个层面我们一起来思想。第一个就是在末了话当中呢，彼得提醒信徒当在神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住。这是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或勉励的就是他提醒信徒说，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所以这是彼得他在末了的话当中所强调的两个层面。我们现在一起来看待。看第十二节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一起翻开圣经哦。这样你会更加熟悉怎么翻你的圣经。所以在圣经的彼得前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说道，我介绍我认为忠心的弟兄希拉，简略的写了这封信劝勉你们，又向你们证实这是神真正的恩典，你们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彼得在这里呢，你要记得他写信的对象是谁，就在散居在整个不同地方的一些的信徒们，散居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回看的第一章第一节的话，那边就说到了他写信的对象。一章一节，如果圣经的话，请跟我一起翻开到一章一节哦，你就会看到他写信是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还有加帕多加、亚细亚、还有比推尼这些地方在那里寄居的信徒们。而在写信的结尾的部分，就最后三节当中，他这边就特别提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提到过的人物，人物的名字叫做希拉。而他清楚地告诉信徒说，他是借着希拉简略地写了这封信来劝勉他们的。我们首先要问的就是，为何彼得在这里突然间提到希拉这个人呢？我们刚才就说了，整份信当中都没有提到他，对吗？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在结尾的时候还特别要把他的名写出来？难道不略过就可以了吗？你发现他没有哦，他特别写出来。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哦。第一个就是，当他这样写的时候呢，希拉很可能当时候就是帮彼得把彼得主要告诉教会的这些的内容，把他抄写的那个人。在当时候呢，常常是有一个代笔人的代笔人就是当有人要把人家跟要把一些内容说出来之后，人家帮他写下来。新加坡早期的话，早期是比较更非常早哦，可能就是长老的我们孙长老的父辈那他们可能会对这个这样的事迹会比较熟悉，就是当你来新加坡工作，特别从外国来新加坡的时候，中国来，你要给家里写信的时候。写信，可是发现不会写的时候怎么办他就可以去找人代写信他要讲什么，他就跟那个人说，那个人帮他代写，写了之后就把他放好，然后就寄回到中国去这个是以前常见的。所以在彼得的时代啊，那时候人们依然是有人代写的所以他提出希拉的第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希拉本身是帮他代写这封信的。可是我们每次讲到代写的时候，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这样彼得跟他就没有关系，当然有了，因为主要是上帝启示了彼得把他给说出来，对不对？然后也确保说在帮他代写的人就是把他清楚的把他给记录下来的。这样清楚记录下来之后，他收信的对象就能够清楚明白到彼得要跟他们所说的那重要的信息。然而还有第二个原因，是他把希拉特别的说介绍给教会的原因，就是因为接下来希拉不单是写了那封信，代写了那封信，他也会把这封信带到 在散居的这些的信徒这个教会当中去。希拉他本身除了代理人以外，他有另外一重的身份，他就是那个要把这份信件带到散去的教会当中的那个负责人。而这个负责人有另外一层的重要性，就是他不单是带那封信过去，带在那里之后呢，他还有那个责任，就是要把信当中的内容读给那边的人听，不单是读给他们听，还要讲解给他们听。不单是讲解，讲完了之后要告诉他们要怎么去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所以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的代信人，所以不然是代写哦，他就是携带那封信去，他把信件去教导给当地的，就是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当地的信徒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我们怎么确认这一点呢？因为彼得在这里特别用忠心两个字这两个字哦，来描绘了希拉这位弟兄。他说他是一位认为忠，他把彼得所认为是忠心的弟兄。如果说一个人纯粹只是代笔人的话，请问忠心重要吗？或许忠心本身的确重要，可是我们也不会特别跟你讲说，哎呀，帮我代笔的这个人很忠心，他写的不会写错啊，因为我们都会下意识认为说，既然他代笔的话，他有一定的责任会把东西写得清楚，对吗？可是呢，因着他还有那个要去读、去讲解、去应用的那个职责在他身上，所以呢，经文特别提到说，他是位忠心的弟兄是非常的重要的。换句话说呢，他这个人是可靠的。他把这封信带过去的时候，不但是可以带到你们当中读给你们听，他也能够帮助教会清楚的去认识神的话。所以说呢，他如此的来向教会来推荐希拉的时候，他是要告诉希拉，他要告诉当地这个散居的教会当中的信徒们，告诉他们说希拉是可靠的，他要如何的来把上帝话语跟你讲解，你们当信靠，当去听，当去遵行。而对于这封信本身彼得不单是交代了这位代信的人他的可靠性，他也告诉了我们他写这封信的目的。他的目的特别就是要来勉励在散居在跟他们所住的这些地区当中的信徒们。而他在勉励他们的同时，他也要向他们来证实，来见证说神的恩典是真正的恩典。目的就是为了要使到这些教会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情况下，就是因着他们忠心的来仰望基督的而受到逼迫的情况下，能够持续的坚忍到底就是持续的不但是在生活当中每一天度过每一天的生活，也为着荣耀神而持续的坚持下去。在我们过去所看的经文当中我们彼得前书我们是看了一整个系列的正道当中，我们都有特别的提到过我们都有看到过说信徒们他们常常因为在所居住的地方因着他们忠于基督的缘故，他们就受到当地的群体的排挤，他们甚至受到当地群体的逼迫。所以在整个彼得前书当中呢，我们常常就会看到使徒彼得会来勉励信徒当在信仰上持续的坚持，并且在坚持当中呢继续的来行善我们之前说过了，行善是遵照着上帝话语所吩咐的来去遵行。尽管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会不断的受到他们所处在的那群体的排挤等等，他们依然会要持续下去。当然有些时候人们就会这样的一种想法了，他们就会说，既然神是独一的真神，这样为什么信徒依然会经历这么多的苦难，特别是因着遵行而面对苦难呢？又或者如果神真的那么的 全能、那么的伟大，为什么他不阻止这些的苦难的发生呢？他不能吗？或许如果我们所面对的苦难是一种暂时性，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面对了一段时间之后苦难就会过去的话，我们心里或许不会生出这种的想法。可是对于那些在苦难当中他发现他的苦难好像是没有尽头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走在一个的山洞里头的时候，隧道里头的时候，看过去看的都是乌漆麻黑的，走了多久就是黑的时候，他会问自己是到底有没有出口了。人们在面对这种极度的逼迫当中的时候，苦难当中的时候，很容易会对上帝产生怀疑。而当时候的信徒的确就是如此啊。如果你看二章十八十九节，那么就让我们看见他们面对了不义的主人，不公义的主人，雇主，这些雇主呢，他们甚至会去压迫其实在工作的基督徒。他们甚至会因着在基督里的好品行而被人家诬赖，哦，不是因为他们同流合污，而是因为有好品行反而被诬赖啊。而在第四章那里也讲到说，他们不愿意与这些人来一起的行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甚至也因此被毁谤。而且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十二节也说到，他们会面临火炼的试验。所以你会发现吗？当时他们所生活的处境，请问是对他们很有善意的吗？哦，不是哦。甚至如果我们活在当时，我们甚至会问，我们很可能会问，就是为什么我身处的这个环境，对我充满了这么多的恶意呢？为什么他们就是如此的不接受我们呢？为什么上帝就不把它停止呢？为什么不是今天好，今天来了，明天就过了呢？为什么不是一个礼拜之后就没了呢？为什么？看起来要把这一切给挪去，那么也遥遥无期了。可是正如我们在上一周的正道当中，我们被提醒到的，这群信徒他们很容易会告诉自己，去说服自己说，神或许不在乎他们，不关怀他们，不顾念他们，或者不够顾念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落在那样的境况里头。可是呢，彼得前书的五章六到十一节，就上一周的正道经文，就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彼得告诉我们说，他们之所以面对苦难，信徒面对苦难，而这苦难看起来还在不断的持续，是因为上帝顾念信徒。上帝因为顾念他们，所以使他们去面对了这些的苦难。给他们苦难的目的，就是使到他们借着这些苦难，因着他们不断的坚持信靠神，而在成圣的道路上来成长，越来越被炼净，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越来越预备我们，预备信徒进入永远的荣耀里。所以呢，在很多人眼中，人家会认为说，哇，基督徒面对苦难是神不顾念的证明，或者是神忽略了他子民的证明，神的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样告诉自己。可是经文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彼得前书一再让我们看见的，就是基督徒所面对的苦难所表露出来的，所写明的，是上帝对他子民的无条的这个无微不至的顾念眷顾来的。如果这些苦难最终不会使他们得益的话，神是不会使任何一件苦难临到他们的。如果各苦难不会使我们得益，神是不会使任何的苦难临到我们的。而临到我们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这会使到我们从中得益，从中更加的仰望来信靠我们的神。彼得呢，他也一再的，每当他说到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也一再的提醒我们说，神不单是顾念我们，因着他顾念我们，他就把恩典赐下给我们，而他所赐下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于是我们面对的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都好，他会带领我们经过那个苦难，他会使我们有足够的恩典扶持着我们去应对，去面对，然后就去胜过 我们所应对的那困难。而且他也不断提醒我们说，神不单是给我们一个以后的盼望，上帝给我们每一天所需的恩典。因此呢，神他从来就没有使我们撇下我们，使我们单独的去面对我们的苦难。他会带领我们经历这一切，来使我们得益，使他的一切的荣耀。所以当我们在彼得前书的这一系列讲道当中，我们其实见证到了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当他写信给这些散居的弟兄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时候，他从来就不会避免去谈苦难，他反而会告诉他们说，他们会面对苦难，而且会持续的面对苦难。他也从来就不把他苦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它扫在地毯下面，当作不存在。没有，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会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可是上帝的应许会不断的鼓励着我们，继续的前进，继续的来坚持到底。而彼得呢，在书信当中，就让我们看见说，不单是上帝所赐下的恩典能力去面对苦难，我们称那个面对苦难的能力做恩典的时候，其实苦难本身就是恩典。他让我们看见，就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才会面对苦难。所以是上帝的恩典使到我们经历这个被成圣的过程，同样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以致我们在面对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坚持的去面对，去完成这个过程。这就好比一个学生在面对一个大考的时候，在面对大考的时候呢，学生都是很尽力的去读书应该说多数都很尽力去读书。然后呢，这也好比一个在工作方面突然间接到了一个很大的计划 project 的一个人他为了要把这个大的 project 完成，他做什么呢？他晚上都睡不着为什么呢？就是彻夜的把东西做完，就希望能够把东西做好，希望这个 project 能够顺利的进行。是神的恩典所赐下的恩典和能力临到，以致一个信徒在这些的事情上能够不断的坚持下去。同样的，也是上帝使恩典和力量临到我们，我们才能够在苦难当中持续的坚持，持续的来仰望神，持续的来顺服神。而在第十二节当中，彼得就称从神而来这样的恩典为真正的恩典他说这是真正的恩典。他见证说神的恩典就是透过使徒们所传讲的这个恩典也是信徒们借着信心所领受的这恩典是真实的。因此呢，他就鼓励信徒们，我们当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要站立得住，就是要紧紧的站稳着。这就跟使徒保罗向哥林多教会所说的一番话非常的相似。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13节当中，使徒保罗就这样说，你们要警醒，要在信仰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刚强。因此呢，彼得在这里就特别的勉励了信徒，勉励信徒当在神的恩典上站立得稳，因为信徒会面对接踵而来的苦难逼迫，就正如之前我们所提到的火炼的试验。而也是因为经过这样一个火炼的试验呢，信徒就能够来尝到上帝所赐下的应许的真实，应许的美善，从中呢也能够经历到上帝就是如此的来顾念我们的神， 就是晓得说，就连在这一些苦难当中，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位持续的扶持着我、眷顾着我的神。今天的确有很多的信徒们，他并不会经历到相等的那样，就跟当时候彼得的时代信徒所经历到的同等程度的苦难啊，的确啊啊，请问今天我们当中，你会受到生命的逼迫吗？会因为你说我信主耶稣基督，所以我的生命因此会因此会失去吗？你会发现今天不是这样哦。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比较安定稳定的环境当中的国家当中的信徒们啊，当我们所处的一个国家政府稳定、经济稳定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因着上帝的恩典的缘故，我们不会生命受到危害。可是难道我们在这样环境当中我们就没有为基督受苦吗？有。因为你看为彼得前书四章十四节，那里神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他本身就是为基督的缘故来受苦了。当我们所受的苦难或许跟在一些人的性命因着信主而受到危害的环境当中的弟兄姐妹所受的苦难程度不同的时候，这并不代表说你没受苦难，或者你受的苦难不值一提，所以上帝根本不会顾念你所经历的。不，反而我们所经历的为了基督的缘故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我们的主知道，他也顾念我们，他会帮助我们去应对的。当圣经当中，特别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第十七节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们说，信徒有一天必然的荣耀。请跟我一起翻开罗马书八章啊，当你看第十六、第十七节经文那边是这样说道。经文说，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是神的后嗣，也和基督一同做后嗣。我们既然和他一同受苦，就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请问经文当中是告诉我们说，是那些受苦受的比较多的才是后嗣吗？而不是哦，是那些受苦比较重的后嗣，就是最后把生命都舍去了的后嗣才得荣耀吗？啊，不是哦。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只要是神的儿女是后世的话，我们就会得荣耀。所以苦难的严重程度并没有，我们不是因此而被定夺为我们会不会得荣耀的，反而是当我们因着基督的缘故，当我们在不同的社会处境环境当中，我们为着顺服基督我们来受苦的时候，那我们所得到的应许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有一天因现在所受的苦，我们有一天也必然同得荣耀。因为我们很容易，我们也是会做比较，我们会说啊，我们在这里我受的好像比较少，神会不会比较爱那个受的比较多的啊，又或者可能他受的比较多的话，这样可能哇，我最好想办法多受一点苦啊。不是这样哦，弟兄姐妹们啊，不是这样的。的确有一些人会因着信仰的缘故而寻道，我们从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波利甲大家都应该对他不陌生哦，他最后是被绑在一个火柱上被活活的烧死了。有很多的信徒他们也被放在斗兽场当中被狮子给撕裂了。的确是。可是上帝使到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进入斗兽场哦。我们也不需要被绑在火柱上，对吧？不过呢，因着我们信靠上帝的缘故，我们因为我们要顺服基督的缘故，我们依然会面对苦难的。程度上或许不同，可是我们也必因着与基督同受苦， 我们也必同得荣耀。你或许今天你还没有感受到什么叫做很严重的逼迫，或者你并没有感受到说，哎呀，作为基督徒有多么的困难。如果真的这样的话，你要感恩哦，不是不会到，是还没有到啊，不是说，因为很多时候人家会以为说不会啊，可是很多时候圣经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不是不会，而是还没有。而当你还没有面对的时候，请问你是否就做好了预备，当逼迫苦难来到的时候，你会愿意靠着上帝的恩典去站立得稳呢，去应对这一切呢？很可能有一天你会面对的状况就是，你因为要顺服基督的话，你可能很在乎的一些的东西你可能会失去，比如升职机会、工作加薪等等不同的层面。因为你做出个决定的时候，可能上司不满意，他就选择了给别人加薪，给别人升职而不是你。可你是否依然愿意坚持呢？如果你遇到一天你同事才终于来跟你问到信仰的时候，你感到很高兴终于来问我的时候，可是你发现他问了之后，他之后对你所说的是很多很严厉的话，很多会使到你感觉会很受伤的话的时候，你是否还会坚持说有机会的话我依然要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呢？你会怎么的去应对呢？或者我们当中有些人真的面对了很不好的雇主，真的使到我们很沮丧，甚至也是觉得很无奈。可是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否依然的来坚持仰望神呢？我们当求着帮助我们能够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就紧紧抓住他在整个彼得前书当中不断的提醒了我们有关他的应许，他的恩典何其丰富。也是我们在面对做这样的逼迫的时候，为了主名能够做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向来到他面前来求恩，因为他会加添恩典给我们去应对一切的。这是今天正道的第一点，在神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得稳。我们来看第二点，就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经文在第13-14节是这样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和我儿子马可都问候你们，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愿平安归于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彼得就特别的指出了有两类的基督徒们，他们把他们问安，就是他们特别来向这散居在不同地方的我们所列出来的地方的这些的信徒们来问安的。哪两组人呢？第一组就是在罗马的教会。你会说，诶，我们怎么看过去哪里有说到罗马的教会啊？我们会把它理解为罗马教会的，就是在第13节的上半节的那个段落，那边说到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如果你看的是英语圣经的话，它就会让你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这里所使用的在巴比伦，谁在巴比伦，它是一个阴性词汇。阴性词汇就是所指的是一个女性的对象，平常我们会这样讲哦，女性的对象。而在那里呢，很多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从英语的翻译当中She who is at Babylon, 对不对？哇，人家去说这个 she 是谁啊？这个女性是谁？有些人就会认为说，哦，这里所讲的应该是彼得的太太吧，他的老婆。可是呢，圣经学者在这里呢，他们都很一致的认定说，这里指的不可能是彼得的太太，所指的呢应该就是教会。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呢，彼得就特别说到是与你们同拣选的，与谁同拣选？与教会同拣选的。 他所指的这个在巴比伦，就是彼得当时所处的那处境，他当时写信的地方的那教会，他在比较他所属的那教会与散居的教会，所以他称他们为在巴比伦的。而在当时候的犹太教当中呢，他们常常就会把巴比伦作为罗马这个城市的一个代号啊，在当时犹太人当中，他们就说，哦，每次提到巴比伦的时候，人家不只讲罗马，他想说，哦，指的其实就是罗马。而在当时候呢，信徒啊，或者说在当时候的新约圣经当中，作者常常用女性的这个词汇来描绘教会，所以在教会出现的时候呢，只要做到教会的时候，都会用女性的词汇来表达它啊。所以这样的一种表达当中呢，你就会看见，比如在约翰福音的3:29啊，那边就讲到了新娘，谁是新娘啊？教会咯，基督的心腹就是教会。你看在启示录的19:7当中，也一再的提到了有关于心腹新娘，指的就是教会。而在约翰2的1:13当中，也特别的这样用到相等的词汇。所以在这里呢，讲到说在巴比伦的话，意思就是在讲在罗马与你们同盟拣选的，字就是教会的意思。可是当我们来到当我们除了这里讲到有关于是教会来问候另外一个教会的时候，或者另外一群教会的时候，这里有另外一组，就是彼得所提到的，就是他说我的儿子马可啊，这个是另外一群在问候着散居的教会的人群哦，或者一组。所以马可这里指的是谁呢？哦，这个又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哦。所以那些坚持原先的第一点啊，第一个选择是讲到的是彼得的太太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说这里所讲的就是彼得的亲生儿子。可是呢，如果我们认同刚才学者说特别指出来的那边所指的是教会的时候，而不是指彼得的妻子的时候，那这里所指的呢很可能就是写马可福音的那位马可哦。而这位马可呢，在他的整个的服事，在保罗服事当中，他有与保罗一同服事，而他也是在彼得的帮助底下呢，就把马可福音给写成了。可是呢，我们必须说的承认的一样事情，就是究竟这里马可所指的是谁，我们无法完全的确认。尽管如此，结合的第一点跟第二点，有两组或两个类别的信徒对于散居的教会的问候的时候，我们看见在这里呢，彼得就清楚的告诉我们说，在其他地方的教会，他们是把基督的爱来向在散居的教会当中来显明，他让他们见说，对，的确这些在其他地方的教会，他们爱你们的，所以他们问候你们，他们知道你们的处境，他们慰问你们。所以尽管在这些罗马也好，马可也好的罗马的教会，马可也好，他们或许不是清楚的来认识在散去的教会当中的每一位基督徒，他们很可能没有跟一些人是没有见过面的，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是来问候这散居的各处的教会，就如同家人之间的问候一样，因为他们真的就把这些在不同地方的教会看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因为他们清楚知道说，他们把这些其他的信徒视为家人，是因着基督的缘故。因为当基督使我们与他联合的时候，当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基督教会的一份子，我们也就成为了基督身体的一份子。不单是我们是肢体哦， 其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真实信靠的，也同样是成为了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都成为了这个基在主里的家庭的一部分。而彼得在家人的这层关系上，他也特别的强调。你看在第14节当中呢，的上半节，他就在那里他特别强调了信徒之间是的确有一层亲属或者一个家庭的一层的关系了。因为他在那边特别说到，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吻问安。你们用请问啊，你们当中有没有谁亲吻问安过？没有，对不对？我们会发现我们在亚洲的这样的一种的处境当中，那我们多数人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有点别扭哦，对吧？总觉得怪怪的，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可是其实在当时候，在彼得的时代，我们要了解的就是在当时代，就在他所处的那个处境当中，亲吻本身呢，是当时候家人之间、家庭之间或者亲密的朋友之间表达慰问的一种的方式啊，这是当时候的一种的习俗啊，他们就是透过这样来表达出他们彼此之间的一种的关爱，彼此的一种的一种的关心。其实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刚刚到那边的时候还是有点不习惯。我们在苏格兰的期间呢，弟兄姐妹们就有那个彼此亲吻的习惯。我开始去到那边的时候我还吓了一跳，懂吗？我还抱了一下就跟你亲一下，然后就为什么是这样的啊？然后逐渐才去了解说当地的习俗就是如此。他们这样呢是表达他们的一个很深切的关爱。我们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就会发现人家有些时候怎么样，你可能握个手，对不对？你不然顶多就抱一抱了或者拍拍肩膀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那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不过在当时候不是哦，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一点。你看圣经在说到浪子的比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的第15章20节的时候啊，如果你圣经的话请跟我去翻开路加福音的第15章的第20节。那边就讲到了浪子发现自己的处境何等的凄惨，他要回到父亲的家里去的时候他进入说他做了什么他就20节说，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当他在远处时，他父亲看见了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连连与他亲嘴。的确哦，在那个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习俗。不单是如此，当你翻开，如果翻到《使徒行传》的第20章37节的时候，在那里的经文呢，也提到了保罗当时候他所遇到的一个状况。当时候呢，他召集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人们来见他，那是他跟长老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了你甚至可以说他是个生离死别的一个的会面。而在这样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37节就说到36节开始就说到，他说了这些话就跪下来同大家一起祷告。37节就接着说，众人都痛哭，抱着保罗与他亲嘴他们不再做任何怪异的东西这个是当时候的一种的习俗来表达他们对保罗的关爱。所以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当我们读到说彼得吩咐信徒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的时候，他其实就是来勉励他们说，你们当以如何的与家人最亲密的朋友那样彼此相待的方式，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彼此的相待。你当如此来重视他们，因为他们就是我们在主里的家人。 彼得在此呢也在提醒他们说，因着说他们所领受的基督的救恩的缘故，他们就该如同家人一样彼此的来相待。而到了公元主后的二世纪的时候，橘士丁呢，打当时候呢，或 Justin Martyr， 他们当时候呢就特别就提到说，在当时候的教会的崇拜的时候，他们依然是有这样的一种彼此亲嘴问安的礼仪在进行着的。当然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彼得在这里这样说的时候，不是吩咐说你今天你上位之后你就会找人亲嘴了不是那个意思哦。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要留意啊，不可以这样把圣经，不是要正确的来读啊。所以他的在这里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从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表达关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我们在你会发现在古代的时候，你看见有些人会彼此鞠躬，对吗？请问你今天还会鞠躬吗？不会，对不对？今天我们为了要表达我们神职是会握手有人鞠躬吗？有啊，你看日本人哦，我看过我朋友有一次他的行李箱在机场跟人家调包了，因为他在日本都住一段时间嘛，他就回来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调了包，然后他跟那个日本人就拿了他包的日本人兑换包之后，他就开始向那个人鞠躬了，那个人也向他鞠躬，然后他们就慢慢的往后退，然后还不停的鞠躬鞠躬，不鞠了多久之后才总算是散去可是你会发现多数人我们不会这样做，对，因为我们不是日本人哦我们在这里我们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对别人的尊敬，我们表达对别人的一种的关怀。而有一些时候呢，有一些人的表达会比较多，有些人会比较不倾向表达所以在表达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什么之后哇紧紧的握住人家的手可是如果在对那些比较不常表达的人的话，有些时候呢挥一挥手，一个微笑，点点头等等，其实都是很足够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尽管这些外在的这种的问安的这种方式能够带来，能够使到我们备受鼓励，使到我们更加的感到温馨，可是我们不要停止在那里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要彼此亲嘴问安的时候，不是说你做做外表就可以了，不是哦。我们所当做的就是，我们除了这样的外在的一种的表达以外，那我们也当常常的在祷告当中来彼此纪念，我们也当常常用上帝的话语彼此的来勉励，彼此来提醒，彼此的来鼓励，以致帮助我们彼此真的在这成圣的道路上走着走着的时候，我们能够更加的仰望神，更加的来依靠神，特别是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的扶持特别重要因为这样的扶持会提醒着我们在面对苦难的弟兄姐妹们，提醒他们说他们不是单独在去面对着的我们也在他们身旁陪伴着，而当然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他时刻的顾念我们，照顾着我们。所以呢，当我们看彼得前书的时候，从第一章看到今天最后一章的时候，彼得是不断的提醒着我们说，这条通往天堂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是坎坷难行的，而且说是坎坷难行的，不是什么时候不是会不会难行，而是必然刚才我们就说了是还没有到，不是不会到，而我们预备好了吗？而的确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是真的需要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的。所以我们现在当我们来看第十四节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到提醒了这两样重要的事情之后，彼得就跟他们就祝福他们，他说愿平安归于你们所有在基督里的人。这样的一个的祝福同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当然这个祝福的话，领受的祝福，上帝的平安与我们同在，重要吗？重要。可是这也同时提醒到我们说，这个平安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啊，如果你不在基督里的话，你是无法领受这个只有在基督里才有的平安的。无论这个祝福你的人，无论牧者可以祝福你多少次，可是如果你不在基督里，你就领受不了那在基督里的平安。因为在基督以外是没有平安，是没有祝福的。可是对于凡是信靠耶稣基督的人，这样的一种的祝福是莫大的安慰保障，因为基督已经使我们与神和好了。因着我们与神好，所以当我们走这成圣的道路的时候，他会不断的加给我们所需的恩典来完成这路程。因此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为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真正的平安，我们来真正的恩典，我们来感谢神。因为神所赐下这个恩典会使到我们去走完我们的人生路，而有一天呢，我们将会与我们的主面对面。而对于我们当中呢，还没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们的朋友们，我鼓励你，你当持续的来听主日的真道。我鼓励你，你当持续的在礼拜天的时候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的来听上帝话语的宣讲。我深盼借着上帝话语的宣讲，求主使到你能够有朝一日能够来信靠耶稣基督，真正的来信靠他，来仰望他，并且也就如与我们一样去享受那在基督里才有的平安。所以今天呢，我们所思想的题目是末了的话。而在这个末了的话当中呢，我们从两个层面来思想。我们思想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在神真正的恩典上我们当站立得住。我们所思想第二个层面就是在基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需要彼此扶持。所以求主的话语就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就要求主使到他在彼得前书当中我们所一起的来思想的，我们所来认识的彼得前书当中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对神长存感恩的心，并且鼓励着我们真的是在神的真正的恩典上站立则稳，并且常常彼此的扶持，直到见主的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使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一起的来这正道系列一起的来完成了彼得前书。主啊，我们从中看见你的恩典，对我们的恩典是何其浩大。我们从中也看见，主啊，苦难是必然的，可是在苦难当中，你的恩典必领到，必加添给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浩大到，主啊，你会保守我们，赐下所需的恩典，直到我们见你的面，直到我们走完这人生路。主，我们无论走到哪一刻艰难的时候，主，我们晓得我们仰望依靠你的时候，我们来向你求恩的时候，你必定会加添恩典给我们，帮助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作为肢体的能够互相的来扶持帮助提醒鼓励，以致主啊，我们让我们彼此在走这人生的这成圣路的时候走得不孤单，让我们走在成圣道路的时候，在彼此扶持的情况下能够越走越喜乐，而在一切当中处境无论如何，让我们甚至在困境当中的时候，让我们依然能够在基督里有喜乐。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新的一周的开始的时候，常常把你话语牢记在心，常常的依靠你去应对你所使我们去应对的一切。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